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萌，来者是谁？哎，
这是穆恩，
还有呢？
还有是谁？
怎么样？你们终于成了亲了是吧？千山万水挂一挂，昭君出塞也没这么麻烦。你们走的路跟这个当年这个毛泽东长征是不是有一点点像？穆恩。
毛泽东那时候长征是25000里吧，这没有长了。
你从深圳再到贵阳，还有成都，最后到了你们这个老家，你们的老家叫什么来着？
河南新乡。
新乡，没有25000里也差不多啊。怎么有什么新鲜事儿跟我们报告报告？最后是你们离开贵阳，然后就这事以后。一行多少人来到河南？
就和我们以前打算的是一样的，是同行的有总共6个人，加上我和菲菲，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总共是6个人。
教会还有代表吗？是不是？
后面的来了。
没有，他们就是说和大爸爸，我们计划算了一下，如果说从他们那边来到我们这边，或者从我们这边去到他们那边，这个路程的花费很大，一个人大概算下来都得700-800了。
就是
路费，
那路费留给你们两个用不是好多了吗？对吧？
对，大爸爸就是这样打算的，然后呢就他们两个就过来了。
那你们婚礼怎么样？进行的都顺利吧？你不是要我替你带导吗？后来我也没带导啊。我想这没什么好带导。
就是因为你没有带导我们当天举办的婚礼。威度特别高。
真的、哎，那讲来听听。有什么好说？
我结婚那天我们这是37度啊。
哎呦，那好啊，
我还穿
的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你穿的全套西服？
对，穿的全套西服，
汗流浃背，
站到那就直流汗。
你们那个婚礼过程多长？2个小时？
因为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的话，就是男方呢必须去到女方家去接亲嘛。
哦。
但是呢，菲菲、
已经到了，
家里太远
了，对，
我们就来了。然后呢，早晨的话，就先把菲菲还有爸爸妈妈，成都教会那边还来了2个姊妹，就一行把他们送到，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菲菲在那边先梳洗打扮嘛，来桃花。事情，然后我们这边家里呢就做好一些接亲的准备。
他打扮的漂亮不漂亮啊？
哎呀，普普通通的就可以了。
就谢谢。那你是几点钟去接的亲？你们这还有什么手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讲给我听听？
如果是按照飞机的图的话，他们的可能礼仪比较多，但是我们一切从简了。开车去接他，然后就回来，就直接就上到那个婚礼的舞台上了。
哦，
天气太热了，我们中间那个婚礼的过程就不太顺利，缺少了好几个项，就比较关键的，因为这边的话就是说，男方的，就是作为我的这一方，要给岳父岳母要说话，是吧？然后呢，非女方的给我的爸爸妈妈要说话。是这个环节他们就忽略，因为那天太热了，37度，我站在上面一直流汗，就快把我热晕了。
有空调没有？
没有，那个舞台上就是一个露天的舞台，然后
还晒着太阳是吧？
遮了一个棚，然后下面那些看婚礼的人呢，他有一个遮阳布挡住他，然后但是在那里面也是挺热的。
我的想象你们这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你们是露天的婚礼啊，不是在教堂里面，不是在教会的建筑里面。
没有，我们这边都是露天的，因为露天的话就是方便白天呢或晚上哦都有那个布道嘛、哦、福音布道。
哦，所以你们教会平常聚会也是露天的、
啊、教会平时聚会是在教堂里面。
那为什么结婚不在教堂里面要在露天呢？这我还是没想懂。
就是因为你在教堂里面的话，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一般不会去教堂。
哦，所以你们就成了一台戏。
差不多就是这样。
哦，那这个新娘子怎么样？她就你这个露天是什么？是个晒谷场吗？是像路德布阿斯的样子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大概15米的一个方形的
棚，
小棚搭了一个大棚。
那路过的人都可以看见你们。
对。
哦，还真有意思啊啊！那你们也没有什么什么啊，新娘子走过来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结婚进行曲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都没有。
思贤这一点很不爽啊，让他说吧。
没有很不爽啊。
婚礼仪式开始的时候嘛，
嗯，
菲菲他想让我把他从车里给他接过来
啊，
然后呢，但是那个主持婚礼就让我们两个人一起下了，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走到那个台上。
哦，这么来的哦。
他刚开始的时候，梆梆梆走得好快，然后被我拽了一下，然后他就歪了一下，然后他后来看视频，他说：“哎，我怎么扭啊扭？”
娘子发威。哦，你们这跟我想象的还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们是这么举行婚礼的，哦。那有没有一些围观的人呢？就是过路的人看你们结婚，有没有人停下来看的？
据妈妈反映啊，我们这一次举办婚礼的人还是挺多的，因为我在台上太热了，就顾不上看了。
嗯，
多的也就是信主的，然后不信主的，因为天太热，他们就在一边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看着，
就远远的观看。
对，
要看那成的结局如何。
要看台上的两个人怎么样。
哎，这你们这个办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几年了吧，应该有至少应该有七八年了。
哦，那七八年以前呢？是在
十年了，十年了。妈妈说十年了。
那十年以前是怎么样？在教堂里面比较传统性的婚礼是吧？
嗯，就是中国都是在家院子里面，就是搭一个办婚礼。
哦，院子里面办喜事。
传统古代，嗯，
一拜高堂。
对，就是这种。
哦哦。
就是形式，如果不信主的话，他会摆一个什么牌位嘛，然后贴个大喜字放在那，然后插点香啊，这些就在这边举办婚礼。而中国的话就是
拜天地，
就是放圣经啊，放十字架放到前，这样举办。
那之所以要弄到露天，让过路的人可以看，这个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
利用婚礼的布道。
那有没有布道的果效呢？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穆文，你觉得像他们这十年以来基督徒见证的结婚，别人到底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呢？因为你们这流了不少汗呢，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我们村子里面几乎每个人都听到过福音，
都听见过福音。
对，因为对我们这个村子里面信主的人没有一半，也差不多一半以上。
哦，那不错了。那这样结婚就可以到屋子里面去了，有空调多好。既然如此，对吧？
我不太想啊。但还有人没有信主了。
那他来了没来呢？
一定不可能是全部来了嘛，因为你这个喜事儿话动静比较大。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就是说，我们这举办婚礼的话，他会弄一个大喇叭放到房顶上
扰民。
扰民啊。
对，扰民。然后他就放歌，一放歌全村的人都知道，哦，这个地方举办婚礼了。有些人呢，他就会过来。
哦，他过来他就听听看看有没有东西吃呢。
对，有啊，你可以吃饭呀，这有酒席嘛。那街坊邻居了哈，亲戚了哈，或者一般不会，就是说我们这一家如果和这一家不认识，他们一般都不会去，他只是到那看看人家的婚礼。
看看热闹。所以你在长乡热得快要昏倒了，到底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人家说了什么干了什么你已经都不记得了。
一直在那个婚礼上呢，把蒙哥给我们写的那首歌给唱。
哦，谁唱的？
我们两个人唱。
有没有录下来？
这个录的效果不太好，因为那天确实太热了，他起调呢，我没有，他是琴，我们俩一起唱嘛。
啊，所以你就有点走了音了，演出失常是吧？思璇他唱歌走调了没有？
他就是刚开始的那一下，他没有听到我的前奏，然后要开始了，他没开始，然后就拖了两拍，然后到后面就是那个。西哆瑞咪拉瑞嗦那个地方没唱准。
那有没有人因为你们两个的歌感动，人家听懂你们在唱什么没有？
没有再去管这些了。
就是过后没有跟别人去谈论这些东西。
哦，你们没把歌词发一发，人家知道你们唱什么？
他没有 APC。
啊，没有投影机。
外面。
哦。
对，没有投影。
他们这边的设备还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个歌词呢？我们唱那个歌词诗情的一份，我们个人一份，那三份还是我们手工抄的。
你没那么大字报贴在前面，那不是做见证吗？那不是你来看看嘛，要不然听了半天嘛，也不知道你们在唱什么。
应该先提前跟蒙哥策划一下。
哎，蒙哥就是，哎，蒙哥忘了提醒你们一句，就是要是万一那边有懂音乐的人经过那说，哎，他们在唱什么歌？仔细听听，哎，他们怎么在唱那个风流寡妇呢？因为这个调子真的是风流寡妇的歌曲里出来的。
哎，我觉得那个调很好听的。
那是因为我们唱习惯了吧。
所以你们就做事有意思啊，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对吧？
是一个
误区。
是这个怎么说的吧？
嗯。
没有意思的点。
是挺有意思的，但你要蒙哥绝对不干。那我至少能够掌控一下结果嘛，你要是这个也不在我掌握之内，那个也不晓得怎么样，那我何苦来，对吧？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婚礼之后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是，你就这么一次，对吧？也不能说重做一下。
对，主要是我们不在这个本地方，
嗯，
这边的教会给我们主办嘛，
嗯，
那他们怎么做，我们就听就是了。
呵，
考虑我前后左右上下，
嗯，是很难。
另外的啊，孟哥，
嗯，
无论是你传道也好，讲福音也好，就是，但是你不能忘记这是一场婚礼啊。
那是啊。
其实主要的你就是还是把这场婚礼给举办了
啊，
就是他可能就是让人知道这个福音，并不是说
嗯，
他的一些善后的工作可能会就是会忽略掉。
好吧，反正是你娶媳妇，不是我娶媳妇。哎，那你们怎么样？你们往后的打算如何？给我们听众朋友报备一下，
让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个监督啊！
啊，是啊，是啊，我们都要看看山外姻缘几对啊，每隔几个月都需要上来报备一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长进，有没有为主做工，有没有被世界迷惑。你们是按照原定计划怎么样？一两个月之内啊，回到。四川定居成都，是不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我们先南下
啊，
把菲菲的课程上完，
未了的事把它办了，对吧？
对，把未了的事办完以后，我们就，
啊，心中迫切要往成都去，在那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等着。他没有，没感觉他特别迫切，我感觉他在犹豫。
哦，真的，莫不成穆恩还有别的打算吗？
我不知道哈，啊，这他是不是真的在犹豫？因为他问过我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哪？
说你喜欢
怎么样？
他说你在哪里住？
哦，你想在哪里住？
对，他说你想在老家河南呢，还是在成都呢？
哦，
去哪里？
所以他说妻子在哪里住？那你怎么答他的呢？你们来看。
我说那你去哪里？你。
我就跟着你去哪里，
赖皮话，赖皮话。
说正格的，你心里面还是有点犹豫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点不知所措呢？还是
去成都的话，就还是之前那个问题嘛，就是说，你要在成都待，那边的教会你不可能，完完全全要干系的，
那你在这里待的话，你的老家这里待，你们半村的人都信主了。
不是在老家待，要去不可能在新疆，就可能要去就是
另外一个城了，
河南的另外一个城。
其他地方。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决定呢？你们怎么商量呢？怎么寻求呢？
我的是现在在家，你没有思考，没有去思考的这个时间。
哎，就那没有思考的时间，那个事情马上就要临到头了，那你怎么办呢？
先下惠州，到惠州再说吧。
先到了惠州再说。思贤有没有什么主意？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啊，
嗯，
可能会去到惠州那里，把孩子教完之后，
嗯。
你应该会去四川，因为东西在那儿。
好，这个丫头脚踏实地。
你去那里准备一些拿，要不要拿你东西，或者是鸡啊，或者是干嘛的，你可能会去那里。
嗯。
然后去完之后，怎么租房子啊，或者是干嘛的？
嗯。
可能要到那里才知道吧。
嗯。
好像就是挺忙迷茫的，不是迷茫，就是应该如果按照理性来分析的话，
嗯，
那你都已经去到成都了，那你就租一个房子，然后就在那里住，然后就找工作，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生活。
嗯，这个得稍微想一想啊。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你们最近这一阵子啊，因为照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们花最多心思在上面的。对不对？而且从你们一旦这个知道耶和华把这人当做你的配偶赏给你之后，这应该就是你们第一个去考虑的事情。我们再往下是怎么一个情况？对，我底下的脚步定在哪里？可是因为两地教会家里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们这几个月下来就是让他跑啊跑啊跑啊。啊，
对，
跑到每一个地方呢，都已经怎么说啊？你每个地方都来来去去了好几次啊，你有点乱了脚步了。我们就说那个感觉也给弄乱了，因为每个地方都是拔了帐篷在往前走，可是呢，你又不真的是走到哪里，你只是在几个城里面打转，好不容易把婚事办下来，所以照这样看起来，你们这场婚事是挺打扰的。但是哎，这没关系。那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该怎么样再做往下的决定呢？你们从哪里开始考虑呢？你们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你好像你们两个都没到过那个城一样。哎，我到惠州去体会体会，再到成都去，你们早都体会过了，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去惠州那边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教完那个孩子之后的那个打算，就
基本上你们就是已经知道说大概不会到哪儿去了，是不是？不会到哪儿安居去了。
嗯，应该是不会。
那不会原因是什么呢？我可不可以问一问？
你问我吗？
嗯，
是啊。
这个蒙哥不是早已经分析过了吗？
我不记得了，而且现在事情变化蛮多了。那你们现在对吧？
惠州那边，
嗯，
挨着深圳。东莞
挨着深圳，所以惠州离深圳还是很远呐。
对，坐车有2小时。
你原来的意思是我们以前在分析说，你假如到那边去，思璇在那边他有很多的熟人教会，他很难脱身的，啊，对不对？他
惠州没有，惠州就只有一个教会，这另外一个团契不
是。
是
啊，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们如果到惠州。你那边待一个月，把你该尽的责任尽了，未了之事办妥了，难道你们不可能就在惠州反而就是一块比较独立的地方？
有点像，嗯，
所以
像是独立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跟蒙哥说的嘛，这事情再到惠州再说。
哦呦呦呦呦呦，算我多事儿，好不好？
我不
算我多事儿，哎，
我不敢决定啊，因为。河南人说话风格。
那我再来重新审问你们一遍好了啊。
好的。
你们大概有一些事情我是知道的啊，比如说你们有一点想，但这属于国家机密啊。但是现在从美国总统这么喜欢泄密嘛，我们也应该起而效之啊。就是你们有意思呢，至少跟你们从前这个培养你们啊。从小把你们奶大的教会呢，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想自己出去闯闯啊，碰碰看，这个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了。那如果我们直接就说做哪一个城呢，留哪个城呢，这恐怕我们也给你们拿不出主意来。但是可以这么问问，你们做工的对象啊，你们心里面觉得是哪一类的人呢？ 因为这个会决定你要在哪里啊。比如说你还是对这种啊农民同志有兴趣，那你当然就留到老家嘛。啊，你们村子心里一般还有别的村子呢，是不是？从这村到那村。你如果不是农民同志，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是要做学生呢，是要做职业青年呢，啊，还是做民工呢，还是做老头老太，像专门像蒙哥这种老头传福音？这个你们有数吗？
我心里，我这个事情没有和菲菲交流过。
等一下，你怎么会这样子？你看你，我们节目没做几个，你们现在已经朝夕相处，怎么？隔不了几个节目就有一个事情你还没跟他交流，他没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呢？
蒙哥，稍等一下啊，我爸爸现在要出门干活，我给他说一件事情。
好，
他出去了，我说。
好，你说。好，正好他出去，你说。
根据我的工作呢，肯定我会接触到孩子和家长。
对。
以前也有跟家长接触过，就是不信主的家长。特别是我们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她跟那个她在昆明那边，她开了一个补习班。然后呢就给那些孩子补习，在补习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些孩子他们的叛逆是源于他们的家庭，然后她就跟父母有一些沟通。当时有一对母女经常就是在他那里聊天，然后他也会给他们讲到谈到自己的信仰啊，这类似的。
是。
那我呢，只要我有学生，我就会接触到家长。那我的福音对象肯定就是他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那这是就是说你接触到的人呢，当然有福音的责任嘛，对不对？可你的福音对象是不是只是他们呢？就是他们跟只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你们两个，
我想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不是说只是
我想，对，我想最起码我先是他们，就我自己的意识里面，或者说我的认识里面，我觉得接触一个人，你不单是告诉他福音，你肯定是跟他有建立关系，
然
后慢慢的。
对，这是很好的。但是你这个从前做闺女做小姐的时候，你这样做是100%也是应该的，也是没问题。但是从你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话，你们就肯定不能只做这个，因为牧人不能跟着你就是做你的学生跟学生家长，对吧？对，
是哦，他可以跟我一起去探望，但是不可能只是做这个。
对呀，
蒙哥，关于这个，
关
于这个服侍的对象。
你还没跟思璇讲的事情，
哎呦，
你要考我是不是？我没记得，我不记得，我也不敢讲。你连太太都还没说，你再说一遍给我们听听吗？
之前有提过，就是当时在成都的时候，
嗯，
我想移到大学城的附近嘛，
嗯哼，
因为当时是我一个人，我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就到别人中间，
嗯，
我心里一直这样想。
嗯，
那你说具体你们服侍的对象到底是什么？那肯定就是说我去服侍这些清洁的学生，那我就只服侍这些上学校的学生。那一些在那边带的茶巾是上班族的茶巾。那但是我那个小区待着，我看到那些好多老人啊，他们平时都没事情，我下班以后晚上的时候他们都在外面坐。我坐到他们中间，我和他们聊这个福音。说那你说，那你们服侍对象到底是什么？我这个问题我就好像就没有办法去回答一样。
是啊，因为刚才你出去的时候，思璇也跟我讲悄悄话嘛，是不是？哎，他服侍对象就是这个他教的学生跟学生的家长，这个都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可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服侍对象是不是只是学生和学生家长？那当然就不是了。你所接触到的人，我们都需要把他当成我们的福音对象。可是你心里面已经存在的那个比较深的一直都没有变，你会问我说我还记不记得你以前跟我讲过，就表示那个负担一直在你心里面。那个负担在你心里面呢，它是出于主也好，不是出于主也好，你总欠自己这么多去试试，对不对？因此你呢，你如果这个东西在里面的话，从你们的年纪以及你们的这个背景来讲呢， 做年轻学生的工作室是可以以这个为主的，因为你不管你住在哪里，你们其他的比如说学生家长啊、老人啊、青少年都可以做的，是不是？
嗯，
你住在大学城旁边也是一样，甚至住在乡下也是一样，这都是你的身边的人会做的。但是你们持久的，你真正要的福音，你真正的做工的对象，这个族群的对象呢，你既然心里面有这个学生，有大学城这个年纪的学生，那恐怕你们就是你不管到了哪个城往那边去看看嘛，对不对？那至于是哪个城、
嗯、
哪个大学城的大学生，如果主对你说话就对你说话，如果主不
哪里对，
你在成都也好，在惠州也好都可以。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服侍不可能只是传福音，就撒种的当存得粮的指望撒种，但是得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你所谓得粮不是说哎呦他发了个芽我很高兴，甚至不是说他开了花我很高兴，而是说他不但结了果子，果子没有被虫吃掉，没有被鸟啄落，果子真的熟了，而且呢还不是酸葡萄，这个叫做得粮，对不对？那从你服侍的对象，无论他是老人也好，学生家长也好，小孩也好，大学生也好，你可不可以讲的稍微更具体一点？你认为这个所说的传道，所说的来服侍主，你要得的粮是什么？或者主人要你得的粮是什么样的粮？
我感觉这个事情，
你又是还没跟慈贤讲的是吧？
就刚才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服侍的对象这个问题。我单个我自己想过。
嗯，你肯定想过了。
这一块没有和他交流过，刚才。
那你就慢慢交流吧，反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就请听众朋友下回再来参加我们穆恩和思贤的家庭会议。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